欢迎收听维生素 E 精神分析篇。本期是精神分析篇的第一期，我们通过这一期讲一下拉康早期的基本理路和逻辑。我们将听到拉康作为后结构主义者是如何将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精神分析相连，并重新塑造弗雷伊德的阉割情节的。在本期中你还可以听到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认同的发生学机制以及阉割情节在其中起到的重要地位。本期时长约一个小时，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大家好啊，欢迎收听维生素 E 的精神分析篇。精神分析篇终于更新了，在做了一个导论之后，可能过了好久的时间我才做这个第一篇啊。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等精神分析篇的这更新我的精神分析社群里也经常会有人来催更，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精神分析篇的讲的这个前提是有很多的，就是我必须先得讲完索绪尔，讲完海德格尔，讲完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我才能来讲拉康。为什么呢？你听完这一期就明白了。本期要讲的呢是拉康选集里可能最短的一篇，叫难根的意义。这一篇是在我看来入门拉康最好的一篇拉康原文，也可能是早期拉康可能最重要的一篇讲述他自己逻辑理路的著作了，也是基础中的基础啊。我就可以这么说吧，要看拉康的东西，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一篇入手的话，那就先看这一篇。如果你真想学精神分析呢，那这一篇难根的意义你要好好读，一字一句的读，理解每一句拉康是为什么写的，看完了基本拉康就入门一半了。后面对于那些文本的分析啊，包括拉康的各种模型啊，什么三界图啊， L 图式啊，欲望图式啊，克莱因瓶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还有各种公式什么的，其实那些都不重要，或者说那些是一棵大树上的花啊，或者说叶子这种东西。而难根的意义这篇文章在我看来是一棵大树的根。如果这一篇你读不懂，那么对于上面你说的所有东西的理解肯定是错的，就是你看完之后只有误解。你要不就会觉得哇，拉康太牛逼了，说的东西完完全全就是我自己，要不然呢你就会觉得这都什么玩意儿啊，对吧？这是完全不对啊。对，就是因为你没看懂难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才会有这两种情况啊。不过拉康说白了，这个人啊确实是个故弄玄虚的老头，这个老头确实坏啊。这么重要的一篇文章应该放在拉康选集的第一篇才对，结果呢他放在了倒数第二篇。第一篇放了那个失窃的信啊，那个特别难看懂啊，那个是拉康比较后期中后期的一篇著作了，融合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如果把这个放在第一个的话，我相信拉康的思想没有那么难理解，所以你很难不怀疑他是不是故意的。其实在我看来这老头就是故意的，他就是坏啊。所以我在这里就重新给了大家一个阅读拉康选集的顺序，先看这一篇再看别的啊。 OK， 但是就算是看这一篇呢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在我看来要读懂这一篇文章前提条件有三个。第一个呢，索绪尔，必须得了解索绪尔啊，必须得了解结构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学逻辑啊，这个必须要知道。第二个呢，海德格尔，必须要明白什么是语言，是存在之家，什么是存在跟存在者，必须明白为什么人是要诗意栖居于大地的，而不是要把自己存在者化的啊。第三个就是弗洛伊德了，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不过好消息是前两个我都讲完了，那么第三个至于弗雷伊德呢，我们在这一期就会讲，我们会把拉康提到的弗雷伊德的理论我们再梳理一遍。其实弗雷伊德是很好理解的，你看弗雷伊德的书呢不会像看哲学书那么费劲， 因为他的语言很平易近人，而且逻辑也很偏向实证主义，因为他是个医生嘛。准确的说呢，其实比起哲学书，弗洛伊德的书其实更像一个侦探小说式的阅读，就是他的精神分析的作品，包括他的案例啊，包括他的论述啊，更像一个解谜行动，就是他通过什么什么什么现象发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是这么一个逻辑。而且弗洛伊德是个天才，真的，他是凭着他惊人的直觉道出了全部的真理。当然，这是在拉康的视角上看的。如果你还是一个以一个实在论，或者说以一个没有前语言学的状态来理解弗洛伊德的话，那你肯定会觉得这老头是个骗子，或者说这老头是个疯子啊。这也是我不想在思想里，就是我的二十世纪重要思想里讲弗洛伊德的这个原因。因为他确实没有进入现代论域，但是你得看看拉康是怎么看弗洛伊德的。当然讲拉康怎么可能不讲弗洛伊德呢？不讲弗洛伊德是对拉康的背叛，对吧？因为拉康的口号就是回到弗洛伊德。那怎么回到呢？那就要阐释弗洛伊德，重新阐释弗洛伊德，像海德格尔阐释赫尔德林那样，拉康把弗洛伊德又阐释了一遍。所以呢，我们在讲拉康的时候，就要把弗洛伊德的理论跟书籍顺便也都讲了，这样这三个条件才算满足。这样其实还能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让大家重新认识到弗洛伊德这个人真的很厉害，不要对他有什么偏见啊。OK， 那废话不多说了，我们就按照南根的意义的文本开始讲啊。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南根。听上去特别的文学是吧？但其实这玩意儿，很好解释啊。所谓的南根呢，就是精神分析里经常讨论的那个性关系里面的那个东西啊，就是那个最引人注目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一般人不会不懂哈啊。在解剖学里呢，这个东西叫做阴茎啊，在日常话语里，这个东西叫做鸡儿啊。更粗俗的我就不说了，反正大家都懂啊。那我们文明一点，我们就叫它南根。这个东西之所以是精神分析里经常说的一个词，肯定是因为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在里面有了一些发现啊，而且弗洛伊德甚至把很多很多的东西都还原到了关于南根的一些情节上面。后期很多人也批判弗洛伊德，说他是个泛性主义者。什么叫泛性主义者呢？就是把一切人类生活中的欲望，把一切人类想做的事情，自己的那些想法，最终都还原到了性欲之上。那南根呢，其实对于性欲来说，就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东西，对吧？这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讲的。你要是学精神分析，你连这个都不好意思说吧，那我觉得你还是别学了。但是其实在我们简中社会，这个东西还真的不太好意思讲哈。我们简中社会啊，这个性欲这个东西啊，是在官方话语之外的，是不在场的。虽然它不在场呢，其实它越是不在场，它越是处处在场。这个只要你在国内上网啊，上过简中的各类社交媒体，你就很清楚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很值得说一说的，包括对于泛性主义的一个辩护。因为泛性主义大家理解的一般都是一种很肤浅的理解，这个很肤浅的理解是很值得批判的。而这篇文章其实就是那些对那些泛性主义的肤浅的理解的一个最好的回应。如果以后有人跟你说啊，弗洛伊德这个人啊没什么东西，他就是把什么东西都看成性欲，对吧？那个，然后还可以把性欲来算一算，什么利比多什么的，那你大可以用这篇文章《南根的意义》啊，以拉康的视角来反驳他一下，因为他说的真的不对，真不是弗洛伊德傻，他没你聪明，而是你的视角太低了，你看不到弗洛伊德他看到的东西。这篇《南根的意义》呢，其实就是在主要在讨论的是一个事儿，就是阉割情节。什么叫阉割情节啊？其实如果是以弗洛伊德原版原汁原味的他的医生的视角来看呢，其实就是两个事儿。一个呢，就是男孩，小男孩怕自己的 男根就是小 GG 被割掉，害怕自己小 GG 被割掉哈。这个是对于男性来说叫阉割焦虑，那对于女性来说呢，她会羡慕他人有小 GG， 这叫阴茎肚线啊。这是两个弗洛伊德的发现。那我们具体说呢，首先来说阉割焦虑啊。弗洛伊德说阉割焦虑是从3岁到5岁的时候出现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对于异性父母的反抗，就比如说小男孩那就是对他妈妈的反抗啊。我们现在也说孩子3岁的时候有个所谓的逆反期，这种说法很多的育儿书里也都有啊。那跟这个弗洛伊德说的就是一种现象。那弗洛伊德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孩子害怕自己的阴茎被割掉。那女孩没有这个东西啊，那女孩的是怎么办呢？你不能阉割一个永远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对吧？所以呢，弗洛伊德说，对于女孩子来说，她会羡慕，她也是在这个时候理解了有这么一个小 GG 的东西的时候，她就会羡慕他人有小 GG， 而自己没有啊，这就是会让她产生一些自卑，或者说一些情节啊，这个合起来就叫阴茎肚线。对弗雷德来说，这个情节就是阴茎焦虑跟阴茎肚线合成的这种叫做阉割情节啊，它决定了人类的各类神经症啊。那俄狄浦斯情节也是弗雷德经常讨论的，俄狄浦斯情节是阉割情节的一个普遍的表征。就是说对于阉割焦虑，你害怕被人阉割，对吧？就是作为一个小男孩，那怎么办呢？那你就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去杀掉那些想阉割你的人。那个想阉割你的人一般在家里就是父亲啊。然后你还需要证明自己没有被阉割，所以你就要需要娶父亲的女人，那也就是谁呢？那就是母亲，对吧？所以就是因为阉割焦虑产生了俄狄浦斯情节啊，那这整个的这个逻辑就连上了。这是弗雷德的逻辑啊。我知道这听着是有点荒谬啊，还有点难全是吧。有后面很多人啊在批判弗雷德。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批判呢，就是他是一个恶心的男权主义者。比如说朱迪巴特勒啊，他简直就把弗雷德看成了男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了，是吧？男孩害怕被阉割，女孩还嫉妒男人有男根啊，这听着就像是有男根就高人一等，对吧？嗯，那不妥妥的就男权，对吧？那更何况我相信很多人就会反驳，就是这个东西跟我们个人的经验啊不太相符，就是肯定会有些人说我从小就没有感受到这个阉割焦虑啊。那女孩就更是了，那说我相信我讲到弗雷德这个理论的时候，很多女性就会想，就那破玩意儿谁羡慕啊，我从来就没有羡慕过，对吧？ OK， 这么想我是完全能理解的，因为我没看拉康之前我也是这么烦弗雷德的。这弗雷德说这话也不像是什么什么很高级的话，对吧？跟海德格尔什么人是一奇迹一比太 low 了。而且他很多假设啊，比如说什么利比多啊，就那种性欲，还有什么儿童性欲，在我看来不扯淡吗？啊，这不就把人的精神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力学的模型，然后来研究了吗？嗯，我现在为我当时的肤浅深深后悔啊，因为我看了拉康，我知道啊，是我肤浅了。为什么呢？别着急，我继续说。所以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阉割情节在弗洛伊德那是什么东西啊？那拉康是怎么阐释弗洛伊德的阉割情节呢？那在《男根的意义》这篇文章的开头，他首先就抬高了阉割情节的在精神分析中的重要性。他是这么说的：我们都知道，无意识的阉割情节有一个扭结的作用。这个所谓的扭结啊，在拉康的论语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他后面用很多很多的扭结来做比喻，比如说什么波罗米结啊，这就是个扭结，对吧？啊，我其实之前在闲谈节目里也讲过一个概念，叫做扭结人啊。这个概念就是说，在公司或者是在一个组织里， 汇聚各方信息的那个焦点，是每个公司必备的、必须要有的那个人。不是说没有这个人不行，而是说没有这个人，整个现有的架构就打乱了。这个打乱会使这个公司混乱一会儿啊，所以扭结大概就是这么一种位置。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那对于拉康来说，弗洛伊德的阉割理论，它就像一个扭结一样，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因为有两件决定一个人的人生大事儿是和这个扭结有关的。第一个，人的精神动态结构。对于精神分析而言，人的主体性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区分啊，这个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因为我之前也讲过，人大概能分为三种：神经症、精神病和性倒错。那神经症里呢，有好多种情况，最主要的两种情况，最典型的强迫症和抑郁症。这个每个是什么呢？我之后的节目会解释的。但是我今天想讲的就是这个分类，这个所谓的三元组的分类，其实是从阉割情节开始的，是阉割情节决定了最初的主体是什么类型的主体啊。这是拉康看来阉割情节的第一个重要作用。那第二个呢，是人的性别认同。如果说按照拉康的原话说，就是性别的理想范例的认同，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吧。尤其是现在我们这种性别多元主义的时代，所谓的男人女人早就不是一个很明确的界限划分了啊。那么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我们一般说的男人女人啊，是一个生理上的啊，拉康在这里不一样，他说的是一个能指上的啊。那我们说生理上的男人女人，其实是并不决定一个人的性别认同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所谓的 LGBT 其实都是在这个性别认同上有着不同于生理上的男人女人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个理想的性别范例的认同是怎么来的呢？那其实在拉康看来就是阉割情节起的作用啊。拉康说，这是一种在无意识中的位置的确立，这个位置决定了他能不能承载自己的性别认同，能不能回应伴侣的需求，能不能接受他的孩子的需求。这个就是性别认同啊。注意一下我说的这个词儿，需求，他伴侣的需求，他自己的需求，他孩子的需求，是 need 这个词儿，是 need 啊。后面我会详说需求、欲望以及要求的区别。可能在我们中文语境里这三个东西好像在说同样的东西，但是其实区别很大的。你看英文就是有区别，需求是 need， 欲望是 desire， 要求是 demand， 这三个东西是不一样的。而且这里面存在一个辩证法，非常的有意思，这也是这篇文章的核心问题之一。那我们还是回到阉割情节啊，所以你看这个阉割情节是不是非常重要。人生可能最重要的两个大事儿，你是什么样的主体型，以及你的性别认同是什么样的，都和阉割情节有关，甚至是阉割情节而决定的。但是拉康又说了，就算是如此，对于阉割情节的研究现在还是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而且是非常扯淡的。很多人都在研究这玩意儿，但是很多人觉得就没有什么人能得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矛盾。因为所谓的阉割情节是一种威胁，对吧？或者说是一种缺失，对于男性来讲是威胁，对于女性来讲是缺失，对吧？那为什么是一个威胁跟缺失来决定了这个人的这些人生大事呢？然后这个东西又没有任何的实证的解释，也没有任何上的生理的证据来证明阉割情节确实是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是存在的啊。所以相当于弗洛伊德给出了一个猜想，或者说他留了一个谜，他直接告诉我们结论了，结论就是阉割情节特别重要，决定了神经症啊。但是为什么给出这个结论呢？他没告诉我。这个其实在读弗洛伊德的著作里经常出现啊，这个人各种说断言，包括他的分析集，他都直接给结论， 就是说啊，这个情况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人读的就很扯，你知道吧？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他要不然就是太聪明了，要不然就是太傻了。但是弗洛伊德说，我也没办法，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我只能对自己诚实啊。所以拉康才说弗洛伊德是个天才，这个弗洛伊德有着天才般的直觉，他的结论往往都是对的，但是因为他太天才了，导致他缺少论证啊，因为他觉得这很多东西他没必要论证，这显而易见的事儿有什么好论证呢？那阉割情节就是决定了主体的性别啊，对吧？那阉割情节就是人类最初决定的那一切的那个事件啊，他反正就不论证，这就跟那个很多数学家一样，我记得印度有个数学家叫拉马努金，对吧？就是好像也没怎么学过数学，天天在地上写写画画的，然后整个的什么草稿啊，还有整个的草稿纸什么的，想上面写的都是真的，但是他就没怎么学过，因为而且他是只给答案的，所以这就是跟弗洛伊德很像。但拉康不一样，拉康好歹算个哲学家，所以拉康说，哎，弗洛伊德不给的论证我来给你，所以拉康就来好好的论证了一下这个阉割情节是怎么回事。不过在论证之前呢，拉康先说了几个对弗洛伊德的一些错误的解释。第一种呢，是生物决定论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认为这个俄狄浦斯情节，因为它在很多的神话中都出现过嘛，所以呢，说不定因为人在记忆里或者在基因里写着一个所谓的遗传机制啊，这个遗传机制呢就不会不断的重复俄狄浦斯这个情节，相当于这个东西是写在你基因里的，这是一种生物决定论式的。这个确实有点傻，拉康就用了一句话批判，他说就算是人类有一种神奇的记忆遗传机制，那又能怎么样呢？那只不过是把一种历史留下来了而已，对吧？就是他只是把历史留下来了，但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是俄狄浦斯情节啊？为什么是这个情节呢？生物决定论再怎么决定，你决定不了一个事件的意义的，所以这个解释了跟没解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是拉康的原话，说这个解释就算成立，它跟没解释也没有区别啊。OK， 那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会聪明一些，拉康就举了几个弗洛伊德所谓的继承者的例子，这些继承者们，他们熟读弗洛伊德，深知弗洛伊德的文风，甚至他们自己写的东西都很像弗洛伊德的文风，他们也和拉康是同行，也是在做精神分析，但是拉康认为他们都走歪了。弗洛伊德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压抑理论，对吧？这个大家可能又听说过。弗洛伊德认为人之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比如说强迫症、癔症啊，本质上都是因为被压抑的，这些症状是一种压抑的反弹，或者说压抑的出口啊。那些继承者们，他们解释阉割情节，也就是通过这个压抑理论和所谓的阉割就是压抑的一种效果来解释的。阉割是压抑的一种效果，那阴茎呢？那就是男根啊，那就是被变成了一种症状。是什么样的症状呢？是什么样的症状呢？对，大家都可以停留在压抑理论来解释阉割情节，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症状啊。有很多人说的就是各种各样啊，有人说是恐惧症，有人说是性倒错啊，还有人说不管是恐惧症还是性倒错都差不多啊，反正就是有症状了。注意一下，他说的这些继承者们一般指三类。第一类呢，自我心理学，代表人物就是安娜·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女儿，她就是后来去了美国，在美国搞了一套所谓的自体心理学，这套东西特别的蛇皮，真的是蛇皮到了家了，我完全不建议大家看，但是我其实还是看了一些。第二类呢，就是客体关系学派，这个是在英国继承弗洛伊德的这帮人啊。代表人物是克莱因，这个学派可以多说一下，因为这个学派其实现在比如说在我们课本里的所谓的心理动力学里就是在讲他们这套东西啊。就比如说像克莱因吧， 他就把很多的问题啊都归结于母亲与孩子的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来，所以客体关系嘛。因为刚开始他们认为孩子对于母亲其实是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的，可能就是只有每一部分的客体，就比如说乳房啊，比如说头发呀，所以呢很多症状就是因为小孩子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婴儿啊对这些部分的客体的不同的关系跟交互而产生的啊。克林因搞过什么好乳房啊坏乳房这种论述，哎，让我觉得这个人啊还是应该先搞点哲学再去搞别的。我说真的，这种概念其实好乳房坏乳房就是对弗洛伊德的一种非常非常拙劣的模仿啊。弗洛伊德是个天才，他说的都是对的，但是后面的人不见得是啊。所以这帮人玩这个东西，反正我就不评论了，但是这个东西现在是主流啊。那关于这些学派，什么自体心理学啊，就是普通的这种心理学啊，还有克莱因学派啊，客体关系啊，这些东西的批判，我们会在拉康选集的另外一篇文章，叫今天谁在分析啊治疗的方向与力量的原则，这篇文章里我们好好来批判批判啊。今天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这些蛇皮理论的出现啊，在拉康看来啊也怪弗洛伊德。拉康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比任何人都更好地认清了他所发现的无意识现象，但是他缺少对这些现象的本质的足够的描述。弗洛伊德的后继者们都是注定要或多或少的误入歧途的，他们误入歧途了，但是拉康呢他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拉康是有语言哲学训练的，尤其是他读了海德格尔、索绪尔这些人啊，这些人在他前面有铺垫啊，所以拉康就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弗洛伊德所谓的阉割情节，所谓的那个阴茎，所谓的那个男根啊，它不是实在的那个器官，不是那个阴茎，是什么呢？是能指，是能指啊，是能指。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如果说男根的意义这篇文章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讲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这句话，男根的意义在于男根作为能指的意义。 OK， 从现在开始我改词了，我再也不用男根或者阴茎这样的词来说了，我用费勒斯，也就是法语的法鲁斯，我用这个词来讲接下来的内容。用费勒斯呢，我就是要做一个区分，这个词代表的不是那个器官，而是一个词，它首先是一个词啊，一个在语言结构中的词，这个词在我们的用法来说通常是来指代那个器官的，就是阴茎，对吧？但是这是个词，词就是词，懂不懂这句话？词就是词啊，词有词的逻辑跟规则，如果不考虑词的逻辑跟规则，你直接就分析所谓的物，所谓的客体，前现代啊，跟弗雷格罗素一个水平，对吧？所以这就是我的一条金律啊，就是凡是真把费勒斯当成阴茎，当成鸡儿，或者当成那个时代的器官去讲的这些人，去讲所谓什么是阉割情节的这些人和这些理论，全部，我说的都是全部啊，都是蛇皮。就所以其实现在整本的这个心理动力学都是这种蛇皮玩意儿，就是你不能把一个词就变成一个实在的一个东西看待啊。那你如果你把它这么看待，你不管分析什么你都是错的。那如果这些人要给你做精神分析，我操，要了亲命了。你说你心脏疼他真以为你心脏疼啊，你说你阳痿他真以为你阳痿。那就会有人说你这样不是骂弗洛伊德吗？那弗洛伊德就是这么说的呀，对吧？弗洛伊德确实也是个前现代人，但是他是天才，那他能跟一般人一样吗？对不对？拉康是这么说的，现代语言学是在弗洛伊德身后产生的，所以他未及注意，但是弗洛伊德预见了现代语言学的定理， 甚至弗洛伊德的发现给予了能指跟所指这一对立应有的实际作用。也就是说，虽然弗洛伊德很朴素啊，但是在弗洛伊德内容里面其实蕴藏着后面哲学家辛辛苦苦才发现的那些语言哲学的内容的。甚至弗洛伊德还给出了语言哲学一个最基础的应用方式，就是做精神分析，就是分析人的无意识。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结构的，这是拉康最基本的也是最著名的一句名言啊。这也是为什么叫他要回到弗洛伊德，他回到的不是弗洛伊德给出的那些定义，什么阳具啊、阉割情节啊、利比多这些，或者说他就是回到这些定义，他就是回到这些概念本身。这些概念并没有一个实物的所指，它是一些能指啊，概念就只是概念，概念代表着一个概念在语言中的位置，而这些位置是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这些位置也就是分析人类精神的钥匙。比如我们今天的主角费勒斯，如果你就把它看成阴茎的话，那动物也有阴茎，对不对？你完全可以类比到动物的阴茎，但是这就是一种很脑残的类比。费勒斯之所以是费勒斯，因为它是人类语言命名的费勒斯，它代表着这个东西在人类语言中的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位置甚至是语言的形成、语言的出现所同时带来的一个位置。如果说人类的语言是一个数学整数型的话，那么费勒斯就是那个一的位置。这个我们后面再讲为什么，我在这里只是想说，千万别把阴茎、把阳具当成实体的那种生物学上的那个器官。那精神分析跟心理学最大的区别也就在这儿。为什么我说精神分析是超越心理学的？因为这是语言哲学啊。精神分析跟心理学不共享一套本体论，我们讨论的是语言结构，先有语言我们才有精神，才有分析啊。我们分析的就是类似于语言的无意识。所以拉康说，因为人不仅讲话，而在人身上通过人话在讲，人的本质也就变成了由语言结构显示其中的效果所构成，人成了语言结构的素材，而这一切都超出了心理学所能看到的范围。这是原话。如果你听过海德格尔篇，我觉得拉康的这个论述你肯定是眼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拉康的精神分析是继承自海德格尔的，当然还有后期维特根斯坦，这个我们讲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时候再说。拉康本人其实也很崇拜海德格尔，还请他来拉康家里做过客，估计跟海德格尔讨论了不少，不然的话写的东西也没那么像，对不对？那接下来拉康就开始批判了另外一种想法，就是一种文化主义式的想法。拉康就说，我们说的这种语言或者能指是不能还原成一种文化主义的，我们要讲的不是人与社会现象的语言之间的关系，要讨论的也不是所谓的意识形态对人的影响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拉康看来是形而上学。其实这就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另一位结构主义大师，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对吧？拉康想说的就是，精神分析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而是更深刻的东西。当然海德格尔也是这么认为的，语言绝对不是只有意识形态构造的一种效果，语言是人最本真的那个能力啊，是构成人之为人的那个最基本的能力。当然拉康最后也没想到后面有个打着他旗号的齐泽克啊，这个老哥又把他的理论跟意识形态批判又缝到一起去了。他要知道了，估计还是得写文章嘲讽一下齐泽克。所以精神分析也不是意识形态批判啊，虽然意识形态批判也是一个很有趣也有点意思也有点用的那种哲学活动，但是在实际做精神分析的时候千万别谈这个，别动不动就是你这个人被什么意识形态所影响了。我之前做分析的时候我这么干过，然后现在想想，哎呀，我真是太弱智了，我天天用这种东西是吧？不过那时候我就收5块钱，所以也还好，我没那么大心理负担。OK， 那我们不把它看成意识形态，我们也不把它看成实物。男根作为一个能指，那问题就来了， 把它能指化之后会有什么新发现呢？这个其实你自己可以试试。如果你真不把这个东西，把这个词当成那个器官，以这种视角你再去读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著作啊，如果你把他给出的概念你都把它当成一个能指都能指化，那你会发现弗洛伊德这本书要有意思多啊。能指有什么特点呢？所谓的能指，这个在索绪案里讲了，都是在结构之内表示一种差异的。能指之所以能表意，是因为它不同于其他能指。那也就是说，如果说结构是类似的话，那能指完全是可以代表另外一个事的。就比如说吧，你是我的小苹果，这句话是一句歌词啊。其实他想说的是，你是我的爱人，你很可爱。小苹果跟爱人这两个东西是可以换的啊，因为小苹果是红红的，爱人的小脸也是红红的，对吧？这两个东西是可以换的，这是一种换喻，也叫一种转喻啊。其实我们说的所有话里面都有转喻，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语言现象。但另外一种语言现象呢，就是隐喻啊。隐喻就不是单纯的词语替换了，而是直接给你一个类似的结构。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祖国母亲，为什么是祖国母亲呢？为什么母亲跟祖国放在一起，你就可以理解呢？因为说这话的人想向你传达的是，祖国这个词的话语结构跟母亲这个词的话语结构在我们日常话语里是类似的，所以你要对母亲什么样，就要对祖国什么样，对吧？这就是一种隐喻。这类似的又多了，这是最常见的，比如说马云爸爸，是不是？这个也是我们在索绪尔那一期讲的内容啊，就是语言最基本的一些关系有两个，一个是联想关系，一个是句段关系。所谓的联想关系就是转喻，句段关系呢，你可以想象成隐喻啊。哎呀，这都是小学语文内容，我相信讲到这里大家应该都能明白，因为这个东西小学作文就经常用啊。但是小学语文没有告诉你的其实是，转喻跟隐喻是人类语言的两个基本的方式，于是它也就是无意识的基本结构。你的无意识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不是一个房间，一个空间，而是一种拓扑的结构，里面有不断的转喻、隐喻、断点、替换、类比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产生的一个结构啊。这就是为什么拉康要讲拓扑学啊，他是想用拓扑学的定理来类比，来解释人的无意识的结构。那我们回到费勒斯啊，费勒斯是一个能指，所以费勒斯会被转喻，会被隐喻。所以你很多说的事情，你做的事情，在拉康看来其实是这个能指的转喻啊。他的原话是，费勒斯的这个能指是用来整个的表示所指的效果的。这个能指跟其他的能指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的，它整个的表示所指的效果。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能指的能指，它指的是一切东西，所以一切的能指它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费勒斯所隐喻所转喻。这个就是高级版的泛性主义啊。我们之前讲了有一种肤浅版的泛性主义，就是一切把它一切都换译成性欲，对吧？而高级版的泛性主义呢，是一种能指化的泛性主义。它不是在说性欲或者性关系可以解释一切，而是在说费勒斯是可以指代一切的啊。这是费勒斯在整个语言结构里的这个特殊位置所决定的，一切能指都是费勒斯的转喻啊。这个东西又被称之为费勒斯中心主义，所以费勒斯中心主义就是那种高级版的泛性主义啊，也是拉康他在这篇文章里给我们展现了他的本体论。那这里你可能就会问了，凭什么呀？凭什么费勒斯就成为一切能指的转喻了呢？别着急啊，我们慢慢想。我们再次回到那个阉割情节，阉割情节是什么呢？为什么男人会产生阉割焦虑，小女孩会产生阴茎肚线呢？如果你能指化的看，你就会明白，所谓的阉割其实是一种对于存在的阉割，是一种原初的压抑。这个压抑在拉康看来会产生衍生物的，这个衍生物呢就叫做欲望。欲望出现了啊，我们之前说了，需求、要求和欲望是不同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填这个坑，讲他们到底哪里不同。首先我们先来说欲望，欲望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人行动的原因啊， 也是人受苦的原因，人来寻求精神分析的原因。就比如个强迫症，他会有把某些东西摆得非常整齐的欲望。为什么？再比如说你对一个异性或者对一个同性你会产生性欲，会希望跟他亲近，希望跟他上床。为什么？这就是欲望，对吧？拉康说，欲望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是悖逆的、变异的、不规则的、古怪的，甚至惊世骇俗的。对，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对吧？精神分析就是梳理人的各种各样的欲望，来了解这些欲望的成因的。OK， 欲望我们大概先讲到这里。我们接下来讲需求。需求是什么呢？就是 need。 need 是什么呢？你有吃饭的需求，你有上厕所的需求，你有睡觉的需求。当然你也可能会说，需求也是人类行动的原因啊。其实不是啊，需求之所以是你行动的原因，是因为需求已经被能指化了。你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吃饭，你想要上厕所，你想要睡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能指啊。 OK， 我们先把需求停在这儿，需求是能被能指化的需求啊。那我们最后再说一个概念，就是要求 demand。 要求是什么呢？你肯定有了需求之后才会有要求。你先得知道我需求是什么，我才会说我要什么，对吧？但是你的需求是一个能指化的需求。你想到了吗？就是你的需求可能实际是你胃里要填满食物，但是你的要求就是我要吃冰激凌。我再说一遍啊，你的需求可能就只是胃里要填满食物啊，你的要求就是我要吃冰激凌。你的要求也必然是一个能指，但是你的要求又不只是这个能指。为什么呢？我们还是回到人是小婴儿的时候，我们来通过小婴儿来讲。作为一个小婴儿呢，肯定是有需求的，肯定是有 need 的，对吧？小婴儿要吃东西，小婴儿要拉屎。但是你怎么把这个需求能指化呢？小婴儿怎么能指化呢？但是他必须要把这个需求能指化，不然他妈妈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有这个需求，对吧？所以最初的能指呢是哭。小婴儿只会这一个能指，只要他有不舒服的，他当然也区分不了是什么样的不舒服，所以他就一定会用哭来表示。小婴儿一哭，妈妈就会注意到他，就会想办法去寻思他到底哪里不舒服了啊，然后就会去尽量的去满足他的需要，他的需求。注意这里的需求还是 need 啊，还不是 demand 的，就是虽然他用一个能指哭来表示了整个的他整体的需求，但是他还没有真正的把它能指化，毕竟在我们看来哭并不是个能指，对吧？所以在婴儿的视角看来啊，如果你是个婴儿，你会发现只要你哭，就有一个人可以满足你的所有的需要，只要我哭就行了，对吧？他就会来照顾我。当然这只是我的解释，可能不是婴儿的想法，因为早期婴儿有没有想法这个东西啊都很难说，但这个事情是存在的。不管是妈妈还是什么别的人，只要肯定是有这么一个人的，不然这个婴儿他活不下去，必须有这么一个人来满足这个婴儿的所有的 need。注意，这是所有的 need， 它不是单一的 need， 它是所有的需求，不是单一的需求啊。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需求，说的 need， 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它是一种整体性的未被分化的状态，任何的单一能指都不能表达出它一个整体的 need， 可能婴儿只能用哭才能表述出它的 need。但是这个时候婴儿还没有进入语言体系，还没有进入符号系统啊。need 是整体性的，但是婴儿会长大，对吧？他逐渐会有了更多的方式，他有了更多来表示他需求的手段。但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啊， need 就分化了。当然最基本的表示他需求的手段就是用语言，对吧？就是妈妈我要这个，妈妈我要那个，妈妈我饿了，这些东西用来表示他的需求。很多家长会在孩子会说话的时候其实就松了一口气啊，因为你就不用再猜他哪个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了。直接听孩子说，你就能知道他现在需要什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need 就变成了 demand, 对吧？这其实是一种短路，对吧？就是 其实是因为有语言寄生在孩子身上，才会把need分化成了 demand 的。在一种不舒服被表达之前，孩子就有了这个短路，但是这个短路永远都不会回到那个整体需求被满足的那个时刻，因为你已经被语言符号，已经被能指所寄生了啊。所以需求和要求 need 跟 demand 的区别就在这儿， need 其实是一种未被符号化一种整体性的表达，而 demand 就是把这种整体性的表达切割了，能指化了，变成了一部分一部分的。但是这种变成一部分一部分的必然有剩余，你把一个东西切了，那肯定它会有一些残留啊。原来婴儿的所有 need 都会被一个位置所满足，这个位置在婴儿最初看来就是母亲，对吧？就是我们经常用母亲来取代这个位置，这是一个能指化的母亲啊。这个位置又被称之为大他者，所以对于婴儿来说，母亲是他的大他者，也是他第一个大他者，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婴儿学会了去要求，虽然他的要求是没得到满足的，但是他的 need 没有得到满足，因为 need 是整体性的，你会感觉就是缺一块，这缺一块是缺从整体到部分被切割的那个剩余的那一块，但这一块只要是人，只要他成长，就必然会缺失这一块，这一块东西在拉康看来就是爱。拉康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爱。所以小孩子刚会学说话的时候，他总是要各种东西，要这个要那个，就算你给了他所有东西他想要的，他还是马上会要别的，因为他要不到的是那个东西，是那个剩余，他要的是那个不在场的那个整体，他要的是一个可以满足他所有需求的那个大他者，他要的就是爱啊。于是拉康说，所有能供给的能被 demand 的东西都转化成了爱的考验，于是他的要求，他的 demand 就取消了每个东西本身的那个独特性，而他能为 need 赢得的满足也沦落为只不过是对于爱的要求的破灭。其实这就是人说话所产生的必然的状态，当 need 变成了 demand， 那一切就都回不去了。虽然孩子要的东西是被取消了那个所谓的独特性的，因为他其实要什么都是对爱的要求，对吧？但你也不能不给啊，因为那个东西本身它就是有独特性，如果你不给，孩子就会闹，孩子就会感觉你不爱他了，这个独特性本身没有消失啊。所以被取消的独特性它又作为一个剩余，这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欲望，就是 desire。所以欲望的对象本身是一个能指啊，它一定是一个能指，但是它是很奇怪的，因为它其实是很独特的，它是在爱的要求之中的那个剩余啊，那个物的独特性跟爱的要求之间的那个剩余。拉康说，欲望既不是对满足的渴望，也不是对爱的要求，而是后者减去前者所得到的结果。欲望就是开裂现象的本身，欲望是一种开裂呀。所谓的欲壑难填，一般是指欲望太多了，无法得到满足。但是如果你套用拉康的语境来说呢，那欲望整体就是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欲望就是那个开裂的本身啊，那个开裂就是一方面是对于爱的要求，一方面对于渴望的满足，后者减去前者的这个裂缝。其实这也解释到了一个现象，就是你一旦欲望着某个东西或某个事情或者某个位置吧，就算你得到了，你的欲望马上就会转欲啊，就会你的欲望马上就会转，就是还是不够，总还是会欲望着什么别的。就比如说你特别想吃冰激凌，但是你一旦吃到了，你还会想别的。欲望对于每个人来说，生成跟发生都是一个谜，这里面有你的需求，有你对爱的要求，也有这个物本身的独特性的剩余，这些东西纠缠在一起，这就是欲望。拉康用性关系继续解释了这个欲望， 性关系其实所谓的关系嘛，就是你对另外一个人，这是一种能指，你的性欲总是朝向某个能指某个对象的，对吧？当然性关系肯定是一种要求，是一种 demand 的，那性关系也是会跟爱有关的，是一种对爱的一个考验，对爱的要求，对吧？就是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性关系本身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你和什么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你一方面没有把这个人当成一个完全可以满足一切的大阿他者，就是他是差那么一点的，同时你也没把这个人完全当成一个爱的对象，他也是差那么一点的，他就是介于这两者的裂缝之中，这就是欲望。所以如果说你的性伴侣是上述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比如说他真的就是你完全爱的对象，或者说他就是一个满足你一切的打他者，那估计这个性关系比较麻烦啊。如果你是男性的话，很可能就会阳痿啊。那女性的话也会很尴尬，因为如果是在一个能满足你一切的打他者跟你完全爱的对象之前，其实是没有这个欲望的，就是没有这个性欲的。我觉得这个经验啊，有点人生经验的同学们应该都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人是不能祈求自己是完整的，是完全的。如果你真是完整完全的，那完蛋了啊！因为这样你注定是阳痿。所以这里拉康在这里是嘲讽了那个自体观，自体心理学啊，就是安娜弗雷德那玩意儿，或者说现在很火的所谓的那种要爱自己，然后成为完整的人，成为完整的个性、完整的自我那种心理学，那就是把人往阳痿方向治呗，对吧？无欲无求啊。也挺好。 OK， 在这里我们终于解释完了 need、demand 跟 desire 了，就是需求、要求和欲望都是什么东西了。这块很有意思，对吧？也非常重要啊。我觉得如果说你没听懂，可以再听两遍，或者说去看一看《哪根的意》这本原著。而这边也很有实践效果，对吧？这东西也是可以用来去指导你的一些生活的。如果你说你性生活不和谐哈，也欢迎来找我做精神分析。当然太和谐也不见得是件好事，是吧？很有可能性遭错啊。那也欢迎来找我做精神分析。OK， 我们话说回来啊，我说了这么半天，那费勒斯是什么东西呢？费勒斯为什么还是那个一切所指的那个能指呢？是因为欲望。拉康说费勒斯是这个优先的能指，是那个有优先地位的能指啊。在这个标志中，罗格斯的部分跟欲望的出现结合到了一起。注意这个结合在英文版里是那个 wedding， 是那个结婚成婚的意思，所以翻译应该是罗格斯跟欲望在这个能指里结婚了，做了婚房该做的事。拉康这个人也是挺坏的，用这种隐喻啊。那怎么就结婚了呢？是因为这个阳具能指，这个费勒斯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特殊地位的。在性关系中，阳具能指是那个最引人注目的那个东西，对吧？同时阳具能指也是现代生活中的那个事，是生命的代表，是在场的生命之流啊。但是拉康说这些东西虽然突出了阳具的意义，但是也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阳具作为一个能指是具有遮掩效果的。我们在讲海德格尔的时候说啊，神是以不在场而在场的，而阳具能指得完全相反，它是以在场而不在场的。这就是所有能指的特征，能指都有这个效果。就是你在用一个能指的时候，其实你遮掩的是这个能指背后它其实并没有什么东西，它并没有个所指，能指是像面纱一样的一个存在啊，它是一种遮蔽，它遮蔽的是什么呢？它遮蔽的是人的存在。拉康说，主体只有划掉它所指称的内容时，才指称出它的存在。这就像，它只有想要在为自己而被人爱中才会出现是一样的。这个存在中的活跃部分是在接受费勒斯的压抑的标志时，在原初的压抑中得到他的能指。这就造成了一个效果，就是费勒斯这个能指把开裂的 那个欲望缝在能指里面了。拉康用了一个隐喻啊，黄金分割。费勒斯就是那条黄金分割线啊，通过这条线，人的欲望的出现给出了理由，欲望的开裂被费勒斯能指通过这个能指缝住了。这就是阉割情节的拉康本解释，为什么阉割情节这么重要。弗雷德的伟大发现正是因为他发现了费勒斯这个东西，这个能指，他给出了欲望的理由。那什么样的理由呢？各种各样的理由，而这些理由的不同，就相当于是对费勒斯的理解的不同，其实就决定了我们之前说的主体的那两种情况，其实是决定了主体的欲望。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其实所有人都欲望着的是那个费勒斯。我指的所有人不是指那个精神病，因为他没有那个这个符号系统，不，没有这个结构。我们只是在这个语言结构里的所有人都欲望着费勒斯，并把费勒斯作为欲望着理由。那进入这个符号秩序的方法其实就是理解费勒斯。但是注意啊，我们刚才讲了，费勒斯是一个能指，它是一种遮蔽啊。所以人啊，可怜的进入符号秩序中的人啊，理解了费勒斯，但是也同时再也找不到那个开裂的欲望了。这也就是弗洛伊德在他的那本书《文明及其不满》之中说的，人生下来就出现了根本性的失调，就是每个人都有病啊。如果你知道每个人都有病，如果你说每个人都有病的话，那这个病根儿其实就在这儿。那是人什么时候开始理解费勒斯的呢？拉康说，我们要回到婴儿。婴儿开始出现这种根本性的失调的起因，不是婴儿认识到自己有或没有费勒斯，而是他认识到了他的母亲，就是他的第一个大他者，那个人是没有费勒斯的。拉康说，就是经验中的那个时刻，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时刻，如果没有这个时刻，与阉割情节的任何有关的症状或结构就都不会发生。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这就是人的第一次认识到大他者不存在，或者说认识到大他者是有缺失的，大他者是有他的欲望的。对于婴儿来说，那个给他一切，给他爱的那个位置是母亲的位置。而就在这一刻，他发现了母亲并不是那个全知全能的母亲，母亲是要靠符号秩序生存的。母亲作为一个在符号秩序生存的主体，他是必须生活在与他人的网络关系之中的，不然他活不下去。母亲是有他在符号秩序之中的欲望的，而这个欲望的能指啊，叫做费勒斯。所以在拉康看来，其实母亲是一个中介性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给孩子引入了父亲的法则的那个中介的位置，也就是后期拉康说的引入了父之名的那个关键的位置。那也就是在这一刻，费勒斯这个能指就与欲望就联系在一起了。这样对于弗雷伊德的阉割情节是怎么回事，一切就都能解释得通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刻啊，就是在孩子知道母亲没有费勒斯的这个时刻，这个孩子还没有决定他成为男人还是女人。注意我这里说的男人女人都是能指啊，都不是生物学上的区分。那什么时候，为什么孩子会决定呢？是父亲的法则引入的时候，这个父亲的法则引入的方式决定了孩子对于男跟能指的态度，也就决定了这个人的所谓的性别认同。因为这个能指是有双重性的，对吧？费勒斯是所有人欲望的理由，那这个东西它既是自己的欲望理由，它也是他人的欲望理由。如果说他认定了自己拥有费勒斯，想保护自己的费勒斯，不想要被阉割，想尽办法要去反抗阉割， OK， 那就是男人，或者说这是男性性。那如果说认为自己确实没有费勒斯，但是他人有费勒斯，我们可以通过他人来获得费勒斯啊，我们称之为女性啊。当然这个认定并不是 这个人在意识中认定就认定了，这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是通过父亲的法则引入的方式，是在无意识的结构中进行确认的，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展开了，我们之后会在其他的文章里面讲。于是通过阉割情节跟父亲法则的引入，我们就解释了男性跟女性的性别认同的机制。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再往下推的话，就会发现女性跟男性的根本失调都在哪里呢？首先我们说女性啊，女性还好，女性是很容易性跟爱合一的，因为女性的欲望就是他人的费勒斯，而那个费勒斯这个能指它又是欲望鸿沟符号化的那个产生的能指，这个欲望的鸿沟又是满足渴望，对东西的渴望与爱的要求的这个减法来的。那按照拉康的话说，女性是在同样一个对象上集中了爱的一种经历和找到其能指的欲望的，也就是说对于女性而言，这个爱和性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为它的能指对象是一个，都是费勒斯。那么换句话说，女性在爱一个人的时候也会对他产生欲望啊，那在欲望着一个人的时候也会对他产生爱。所以对于女性而言呢，就是性冷淡并不是一个特别难以忍受的一个症状啊。但是男性就不行，男性的这个欲望的失调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你说对一个男人说他阳痿，他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侮辱，对吧？为什么呢？因为男性从性别认同的这一刻开始，他认为自己有费勒斯，但他知道这是狐假虎威啊。费勒斯作为一个能指，背后什么都没有。这是欲望的开裂，在男性身上特别的明显。拉康说，如果男性确实可以在他与女人的关系中满足他对爱的要求，也就是满足了他对开裂中那个被剪的那个符号，对吧？因为女人欲望着费勒斯，那男人认为自己拥有费勒斯，那其实他确实可以得到爱，但是他知道自己是狐假虎威的，所以他对费勒斯的欲望，他自己对费勒斯的欲望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所以男性对于费勒斯的欲望就只能通过另一个女人来满足，注意是另一个女人，这个另是不断的另的啊，所以也就是说男性会不断的被费勒斯所转欲，这个转欲会以不同的名目出现，有的是圣女，有的是妓女，这就解释了男性为什么是好色的，不管是圣女还是妓女，他总是另一个女人，对吧？为什么男人性好色呢？因为很可怜，因为他受到了符号系统的诅咒，他对于费勒斯的欲望就是总是指向了另一个女人啊。这话你听着特别像拉康在为男性出轨找理由，但其实完全不是啊，因为你在男性跟女性这两个能指之前，你首先是一个存在啊。性别认同其实只是一个能指化的标签，只是一个标签而已。海德格尔说，人作为终有一死者是要做决断的，你决断你到底是一个存在者还是一个存在，决断你到底是一个男人，做了什么所谓的男人都会做的事儿，还是你首先是一个人。所以在我看来，拉康的解释绝对不是给出轨找理由啊。但是同时拉康也说了呢，这个女性出轨也是很常见的，只不过女性出轨的符号机制跟男性不同，女性出轨是因为女性欲求的那个费勒斯，就是女性心里有一个理想费勒斯啊，它不是一个存在，一个真人啊，只是一个想象界的费勒斯，就是但是女性在寻找的只是她理想的费勒斯而已，也就是说她爱一个人，她只是爱这些人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跟她理想费勒斯很像啊。那如果有其他人也跟这个理想费勒斯很像呢？完了，那女性也会出轨啊。但是我再说一遍，这不是找理由啊，这只是分析这个语言结构中的这个男性跟女性是什么情况啊。那再进一步，拉康分析了男女同性恋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说欲望是开裂的嘛，那么分两边啊，所以费勒斯这个能指虽然能缝上这个开裂，但是很明显它是不够的，它也是可以偏向的，它也可以往左或者往右的。那男性同性恋呢，就更偏向于开裂中那个需求的满足那个层面，所以是那个欲望的那个层面，而女性同性恋呢，就更偏向于爱的要求的那个层面，所以说男女同性恋的这个符号机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其实按照这个说，女性同性恋才是真爱，对吧？当然这个爱也不见得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那个好词，那个爱也可以说是一种诅咒啊。 我不知道我讲到这儿各位听众是什么感受啊，反正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是挺震惊的。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性别认同以及我的欲望的一次重新分析跟冲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有，那说明本期内容达到效果了。但是我还是想说，我讲的这些真的不是为了让你们在这些症状和性别认同中找认同的啊，不是啊，不是说啊，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我母，或者我女朋友，我男朋友，我母亲，我爸，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的啊。拉康说的能指化的男性跟女性都是能指的诅咒啊。就是你如果是这个标准化的男性跟女性，那真的挺可怜的，真的。还是那句话，人首先是存在，不是存在者，不是能指，不是标签。我们说的这些语言跟无意识的结构，目的不是按照这个所谓的这个样板，这个生活来给自己的行为来找理由啊。我们的目的是要超越它，是要扬弃它的，对吧？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因为什么而受苦，所以我们才能通过拉康的理论来穿越这种是男性还是是女性认同的这种幻想。他说男的有什么了不起吗？女的有什么了不起吗？还不只是一个能指而已。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我觉得讲拉康前必须要讲海德格尔。当存在者有什么意思吗？对吧？存在者只是本有的一种效果而已啊。如果听不懂的话，就去听海德格尔那一期啊。OK， 本期主要内容我们就讲完了。但是本期我们会再补充一个内容啊，就是我们会用拉康的这个理论来讲一讲弗洛伊德对于一个经典案例的分析，就是小汉斯啊。小汉斯是弗洛伊德的五大经典案例之一。这五大经典案例我会在精神分析篇一个一个都作为补充内容来讲，这也是学精神分析必备必须要去读的内容啊。那我们就来看看小汉斯这个案例弗雷德是怎么讲的啊，以及如果说我们是以能指化的高级版的阉割情节来分析小汉斯这个案例，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好的，那本期内容就这么多，我们下期再见。维生素 E 是一款完全免费的知识分享播客计划。目前维生素 E 已有了自己的社群跟除播客外的各类实践项目，社群跟项目的通知均在 Telegram 频道。如果您对播客内容感兴趣，希望获得维生素 E 的书单以及阅读相关拓展资料，或者希望参与维生素 E 的实践项目与其他听众一起讨论，欢迎点击 show notes 里的群组连接关注频道，或者添加维生素 E 小助手微信发送对应暗号获取相关信息。此外，如果认为本期播客内容对您有所帮助，欢迎转发到各大互联网平台。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重构互联网生活形式，期待您的加入。